求上帝眷顾我们大家，也保守我们全家都能够平安，身体健康，工作上顺利。我们先在讲道之前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恩典何等浩大，又带领我们经过了平安的一个礼拜。主啊，当我们同心合意敬拜的时候，愿你亲自与我们每一位同在，因为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在这里聚会。复活的主，你就要向我们心灵显现。主，我们需要你的平安，需要你的恩典，也需要你的话语。愿你的话语向我们发出亮光。我们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上帝的灵方能够成事。愿圣灵更新我们生命，愿圣灵光照我们内心，愿主你宝血洁净无用的仆人，洁净每个弟兄姊妹，使我们整个崇拜分别为圣。求你败坏撒旦一切搅扰，不容许他在我们当中丝毫的地位。耶稣，你坐着为王，我们祷告祈求，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和大家要分享题目是因他用厚恩待我。刚才我们王牧师已经诵读了两处经文，我们就按照两处经文与大家一起分享。第一处是诗篇第十三篇。诗篇第十三篇是大卫所写的诗歌，是大卫在患难当中处于人生的低谷，他向上帝发出的心声。他在痛苦当中发自内心的提出了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上主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第二个问题，我心里愁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第三个问题，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大卫把这三个问题借着祷告摆在上帝面前，又向上帝祈求说，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的眼目光明。大卫所祈求的不是别的，而是求上帝开启他的眼睛，使他的眼目光明。他这一祈求，上帝果真应允了他，上帝就开启他心灵的眼睛，使他能看见上帝的慈爱，看见上帝的救恩，看见上帝原来一直以厚恩在对待大卫。接下来从三个方面与弟兄姊妹一同分享。第一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大卫敬畏上帝，凡事寻求上帝的旨意，是一位合上帝心意的人。大卫一生虽然有两度颠沛流离，第一度是逃避他岳父扫罗的追杀，因为扫罗嫉妒大卫；第二度呢，是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谋反。我们看见这两次的迫害都是家里的人。大卫的确经历了死因的幽谷，但是他始终蒙上帝的同在，所以他不怕遭害。然而这首诗当中，大卫仿佛觉得上帝已经离弃了他，所以他问上帝说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可想而知，大卫心里面极其的忧伤，所以 他痛苦地向上帝提出了这样的问题：在那些日子，他终日愁苦，内心是那么的惆怅，觉得自己是那么的软弱，是那么的无奈，也是那么的无助。被上帝离弃的感受，我们可以这么认为，那是大卫心灵的黑夜，心灵的黑夜。大卫在诗篇第23篇当中，大卫在诗篇第30篇当中说，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这一宿啊，那是痛苦的一宿，见不到任何的亮光。人处在痛苦的时候，仿佛是在黑暗笼罩的一宿，越是在痛苦当中煎熬，越是觉得这一宿是那么的漫长。人们通常有一句话说叫度日如年，来形容日子的艰难。哪怕只有一天时间，仿佛经历了365天。在我们信仰的历程当中，每当自己软弱的时候，仿佛上帝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，灵性是那么的乏味枯燥，侍奉也缺少能力。大卫痛苦的经历，感觉上帝掩面不顾，忘记了他，任凭他流落在幽谷的地方，流落在幽暗的低谷，无人相助，无人搭救。大卫这一经历，我们可以联想到主耶稣基督，他在十字架上遍体鳞伤，鲜血淋淋，耶稣极度痛苦，声嘶力竭地向上帝发问：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当时从深处到五镇，遍地都黑暗了。这是主耶稣心灵的黑夜，也是人世间至暗的时刻。上帝真的离弃了耶稣吗？上帝并没有离开，而是向耶稣隐藏了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，永远是一体，不会分离。耶稣是完全的上帝，也是完全的人。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是不会分割的。因此，圣父与圣子在神性上永远是一体，不会分开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圣父的确隐藏了自己。所以上帝没有离开耶稣。只是上帝当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向耶稣隐藏了。当上帝向我们隐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，这是我们心灵的黑夜。上海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封城，开埠180年来从来没有过。2500万民众足不出户，超过2个月时间，难以想象。食物短缺，经济受损，每天的生活百无聊赖，人们的心灵遭受极大的冲击，仿佛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黑夜。如今痛定思痛，依旧心有余悸。每每想起这沉默的2个月，依旧是不寒而栗。2个多月的封控，已经成为所有上海人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。作为上海的基督徒，我们与大家一样，感同身受。在那些毫无生机的日子里，我们是否也觉得上帝离开我们，上帝黯然地走开， 掩面不顾呢？如果我们阅读圣徒的传记，就会发现在他们成圣的过程当中，一般都经历过心灵的黑夜。比如16世纪西班牙灵修大师圣十字架约翰，在他所著的《心灵的黑夜》一书当中，展示了圣人自己灵性的经验。他经历了心灵的黑夜，仿佛是被上帝离弃，真实着心灵的黑夜，却净化着自己的灵魂。保罗二世对这一本书做出如此的评价，他说，经历身体、道德和精神上的痛苦，像是经历疾病、饥饿、战争、孤独，以及不公平的对待、毫无意义的生活，还有痛苦地看清了自己的罪孽，感觉上帝远远地走开。这对于有信仰的人而言，全是进化的过程，称之为信仰的黑夜。在我们灵性的经历当中，何尝没有心灵的黑夜呢？有时候祷告不能专心，像是对空气说话，有时候内心十分的孤独，感觉上帝离我们很遥远，有时候觉得自己特别软弱，面对试探内心十分挣扎，有时候经历生活的挫折，那些不如意的事却频频的发生。
方子，你往厨房间。
有时候遭遇别人无理的伤害，任凭谣言满天飞，一波又一波的风浪扑面而来。我们心里也和大卫一样，向上帝发问说，上主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其实上帝并没有离开我们，只是痛苦挡住了我们的视线，我们的内心仿佛经历了一场黑夜，仿佛徘徊在流泪谷。但是上帝却应许说，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，干满了全谷。他们行走力上加力，个人到西安朝见上帝。第二，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上帝对大卫掩面不顾，任凭大卫在遭遇患难的时候苦苦的挣扎。其实上帝并没有离开过大卫，一直与他同在，并用厚恩在待他，只是他并不知道。同样，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，甚至疾病的时候，上帝也没有离开我们，而是一直与我们同在，也是用厚恩在待我们，只是我们的眼目昏花，看不出真相。上帝不会离开我们，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。我们感觉不到上帝同在，并不是上帝离弃了我们，而是向我们隐藏起来。诗篇97篇第二节说，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周，公平和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。密云和幽暗在上帝的四周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密云和幽暗，我们看不见上帝。但是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，这说明上帝的作为是可以看见的。尽管上帝有的时候向人隐藏起来，但是他所彰显的公义和公平是明显的，他奇妙的恩典我们都可以领受的，他大能的作为我们可以看见的，他按公义审判也可以看见的。密云和幽暗在上帝的四周，说明上帝是一位 隐藏的上帝。什么叫隐藏的上帝？就是自我隐藏的，也可以说上帝是一位自隐的上帝。在旧约时代，上帝在密云和幽暗当中向以色列人说话，这是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情景。摩西后来回忆说，那时你们进前来站在山下，山上有火焰冲天，并有昏暗密云幽暗，上主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，你们只听见声音却看不见形象。上帝降临在西乃山颁布律法，以色列百姓却无法看到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在密云与幽暗当中向以色列百姓说话，他们只能听见声音。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有一次他带着三个门徒，就是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暗暗地上了一座高山。他们正在祷告的时候，耶稣的面貌改变了，衣服洁白发光，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。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，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拣选的，你们要听他。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圣父上帝降临在其中，也是在云彩当中向他们说话。尽管有上帝同在，门徒在云彩里面还是感到非常的惧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看不见耶稣，可是耶稣依旧在他们身旁，他们眼睛看不见，因为被云彩所遮挡了。这就告诉我们，虽然有密云挡住了我们的视线，但是上帝在任何时候都是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不必惧怕。上帝为什么总是在密云和幽暗当中向人说话呢？因为云彩和幽暗，人们无法看见上帝的荣耀。上帝是至圣的，他全然圣洁，有罪的人是无法接近上帝，也无法瞻仰他的荣光。在旧约时代，人们就会认为，有罪的人如果看见上帝，他结果怎么样，就不能成活。这是旧约的一个观念。所以先知以赛亚在异象当中看到上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服垂下。先是以赛亚马上一个意识到，祸灾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上主。以赛亚的感觉他要灭亡了，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，上帝是容不得半点的罪，在他是全然圣洁的，但是上帝是有怜悯和慈悲的。在新约，保罗就是使徒保罗，他原名叫扫罗，他曾经疯狂的逼迫基督教，自告奋勇的从大祭司那里去领受文书，又杀气腾腾前往大马色去捉拿基督徒归案。就在去大马色路上，耶稣基督从高天向他显现，主的荣光四面照耀了他，保罗马上扑倒在地无法自容，他的眼睛立刻失明了。后来有一个基督徒名叫亚纳尼亚，在异象当中看到耶稣差遣他要前去为扫罗去祷告，所以亚纳尼亚就带着使命去找扫罗，找到了就为他祷告，安守祷告，扫罗的眼睛就马上明亮了。这说明我们罪人是无法接近上帝，也无法瞻仰上帝的荣光，因为有罪的人无法接近上帝，上帝他不得不在密云和幽暗当中向我们隐藏起来。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，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 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在这里，耶稣特别提到，上帝是暗中的父，好像他就在密云和幽暗当中，但是他是听我们祷告的。尽管上帝是暗中的父，说明上帝自己是隐藏起来，我们的肉眼无法看见，但是上帝却听我们的祷告。这就需要我们用信心来仰望上帝，依靠上帝，祷告上帝。我们在软弱的时候，或是经历了痛苦，经历了孤独无助，甚至经历了经济上的困难，工作上的压力，或者一下子找不到工作，事业都没了，我们总觉得上帝还是默不作声，甚至掩面不顾，向我们隐藏起来。其实这一切都是挡住我们视线的密云，这些困难，这些难处，都是挡住我们视线的密云。我们就需要用信心的眼睛，透过密云，透过那层层的密云，看到上帝依旧与我们同在，他一定用厚恩在待我们。所以这些困难痛苦都是暂时的，我们不要被这些密云蒙蔽自己的眼睛，我们要看到的乃是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。因为这个世界会改变，只有耶稣永远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不会改变，他的荣耀没改变，慈爱没改变，信实没改变，他救恩没改变。有一位基督徒姐妹，她经历了亲人的生离死别。有一句话说，人世界最大的悲伤莫过于亲人的生离死别。是的，所以她无法从悲痛当中走出来。在那些日子，他心情是那么的低落，感觉生活的一切都是昏暗的，他不愿与人交往，祷告也没有力量，感觉上帝离他很遥远很遥远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奇异的梦，梦见在海边的沙滩上有两双并排行走的脚印一路过来，他看着，后来只剩下一双脚印在行走。他心里面十分的困惑，明明是两双脚印，为什么变成一双脚印，到哪里去？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声音对他说，我一直伴随着你走过那艰难的路程，在你最痛苦的时候，最消沉的时候，我是背着你行走，所以你只看见一双脚印在行走。这位姐妹梦醒以后恍然大悟，原来主耶稣一直与她同在，伴随着她经过了最艰难的时刻。在他最痛苦的日子里，耶稣是背着他行走。其实耶稣从来不会离开我们。第三，求你使我眼目光明，这是大卫的一个祈求。大卫提出了三个问题以后，随即向上帝发出祈求。他不求名，不求利，也不求他的仇敌遭殃。大卫向上帝祈求的不是别的，他说，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看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眼目光明，免得我沉睡至死。他向上帝只求一件事情，那是求上帝使他的眼睛明亮，使他眼目光明，能看见上帝的恩典。主耶稣说，眼睛就是身上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。 每个人的眼睛都十分的重要，决定了他的内心是光明还是黑暗。耶稣在这里讲的眼睛不是肉体的眼睛，乃是信心的眼睛。我们的眼睛如果仰望耶稣基督，内心一定是光明的。但是假如我们的眼睛去看重世界，注视着世界，去看这个环境，内心必然是黑暗的。因为耶稣是世界的光，凡仰望他的，我们内心一定充满亮光。内心有了亮光，行走就有方向，凡事都有盼望。内心一旦失去亮光，人生就失去了方向，失去了希望。人在黑暗当中，普遍的会感到恐惧害怕，或是焦虑不安。为什么恐惧害怕？为什么焦虑不安？因为他心里面没有亮光，对明天没有把握。然而，每当我们仰望主耶稣的时候，每当我们定睛在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身上，主的光明必将驱散我们心中的幽暗，驱散我们一切的恐慌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迎着耶稣，对明天，对未来就充满信心，充满盼望。哪怕现在事业没了，哪怕现在工作没了，但是耶稣基督会为你负责到底，会让我们走出死荫的幽谷。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牧人耶稣，上帝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要为我们灵魂负责到底，为我们的生活负责到底，为我们一生一世负责到底。让我们眼睛仰望耶稣，也像大卫那样求上帝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眼目光明，不要被这一切的幽暗或者说密云挡住了我们的视野，看不到上帝。让我们以信心的眼睛透过这些密云和幽暗，看到这位上帝依旧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掌管着一切。生活的艰难，工作的压力，环境的不利，都会使人心灵的眼睛模糊不清。当我们眼睛只看到目前的困难，目前的这些疾病、事业，就会看不到耶稣同在。但是当我们眼睛定睛在耶稣身上，我们就会看到患难背后、疾病背后的祝福。我们看到耶稣依旧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根据路加福音记载，在以马忤事的路上，复活的耶稣和两位门徒同行，这两位门徒竟然没有认出是耶稣。直到晚餐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掰开递给他们，他们的眼睛明亮了，这才认出他来。忽然耶稣不见了。这两位门徒跟随耶稣整整3年之久，他们起先一直与耶稣同在，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复活了，竟然认不出是耶稣。为什么？理由只有一个，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会复活，他们的眼睛只停留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时候，这样的一个一幕，一直停留在他们的心目当中。他们的眼睛是停留在耶稣基督的受难至死，他们的眼睛是看耶稣的受死，没有想到耶稣还会从死里复活。直到他们从耶稣手里面领受了圣餐，他们的眼睛就突然之间明亮了。所以我们要常常领受圣餐，当然现在不能领受圣餐，以后一定会有，我们要 来领受圣餐。他们领受圣餐以后，这才认出是主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借圣餐向他们显现，如今也是这样。但是耶稣随即就不见了，随即不见了，看不见耶稣，并不等于耶稣离开他们，耶稣没有离开他们，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，而是以看不见的方式继续与他们同在，正如主耶稣基督今天依旧与我们同在一样。我们尽管看不见他，但是他一直与我们同在。大卫祈求上帝开启他的眼睛，使他的眼睛光明，使他的眼睛明亮，上帝就应允他的祷告，使他的眼睛果然明亮。所以大卫接下来说，但我依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，我要向上主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如今大卫的眼睛被上帝开启，他看见了上帝的慈爱，看见上帝一直用厚恩在待他，所以他心里面因上帝的救恩快乐，并向上帝歌唱。心里的眼睛一旦明亮，内心世界就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变。大卫原先以为上帝真的忘记他，对他掩面不顾，如今却看见上帝慈爱没有离开过他。大卫原先心里面愁算，终日愁苦，如今他因上帝的救恩快乐。大卫原先看见的是他仇敌步步高升来压制他，如今却看到上帝用厚恩在待他。我们想一想，同样的处境，同样的人物，为什么大卫的感受前后完全不一样？因为上帝开启大卫属灵的眼睛，他的眼睛不再看那些痛苦的表象，而是透过这些表象看到背后上帝的掌权，上帝一直用厚恩在待他，看到上帝恩典一直与他同在。大卫提出的三个问题，第三个问题提到他仇敌步步高升来压制他。在人看来，被仇敌压制是非常痛苦的事情，也许弟兄姊妹也有所感受吧，有所经历吧。被仇敌压制啊，对自己十分的不利，但是我们上帝在掌权，却偏偏容许这些事情发生，而且容许仇敌继续任意妄为，甚至对他儿女迫害。我们相信这必定有上帝的许可，有上帝其中的美意所在。大卫以前终日以愁苦，心里面愁苦，为这样的事情痛苦，甚至发出抱怨，以为上帝忘记他，不顾他。但是他如今不再看环境的不利，而是一心一意仰望上帝的救恩，相信上帝在其中有美好的旨意。他发现这一切背后，上帝一直在用厚恩待他，上帝没有忘记过他，也没有离开过他，所以他不再抱怨，而是向上帝发出歌唱。大卫在诗篇23篇里说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上帝既然容许仇敌的出现，同时在仇敌面前也为他的儿女摆设筵席，为我们摆设筵席。摆设筵席什么意思呢？摆设筵席就是属灵方面的恩典，属灵方面的益处，他用恩典来对待我们。尤其在仇敌面前，上帝用厚恩对待我们。摆设筵席也是灵性上使我们得以造就。我们可以这么认为，仇敌并不是坏事，在我们信仰的历程当中的确是如此。如果上帝 不会废除我们，仇敌再打击我们，再攻击我们，谣言满天飞，也不会被打倒。有仇敌有什么好处呢？有仇敌以后，我们就能够居安思危，我们就能够学习谦卑，我们就会学习忍耐，就会学习谦让。有了仇敌以后，可以磨练自己，也能够提升自己。这平时可能我们无法提升自己，但是有仇敌以后，你能够提升自己。你知道有时候可以绕道而行，有时候可以怎么样去躲开，你就有智慧，上帝会给我们智慧。一个人要走向成功，离不开四个方面要素。第一，有高人指点；第二，有贵人相助；第三，有小人监督，就仇敌攻击你；第四，离不开自己努力。所以我们不必担心仇敌的攻击，既然是上帝所许可的，仇敌的存在对我们一定是有益处的。主耶稣说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。每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，或是经历了痛苦，或是孤独无助的时候，总觉得上帝默不作声，祷告来祷告去，上帝好像还是掩面不顾。其实无论是我们的软弱，还是环境的不利，甚至遭遇仇敌的攻击，这一切都是在挡住我们视线的密云和幽暗。我们需要用信心的眼睛，透过层层的密云，就能看到上帝的同在，看到上帝用厚恩在待我们。在任何时候，我们都不必惧怕，哪怕是洪水泛滥之时，上主坐着为王，永远坐着为王。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他不会离开我们。困难也好，没有工作也好，疾病也好，都是暂时的。我们把眼光不要停留在目前的难处和痛苦，我们把眼光依旧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一直在用厚恩待我们。我们尽管今天不理解，明天我们就能够明白，他没有离开我们，对我们一切都是有益处的。凡事都是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人得益处。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阿们。